我们今天读的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背景我先有一个介绍，让你更了解作者在说什么，或者神要借着这段圣经对我们说什么。当时的教会呢，他们信了耶稣的这些神的儿女们呢，他们面对了一些的挑战。一个是在信仰上稍微有一点的不是很够清楚不同的声音，所以他们更希望更多的了解旧约的基督、预言中的基督和新约中的基督，和旧约和新约的关系等等。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受到了逼迫，当时很大的逼迫临到了教会。信徒原本是非常火热的，他们为主的缘故可以经历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可是在逼迫当中他们慢慢的受到一些的影响，也有一些退后，他们在那种灰心疲乏的时候，所以作者神借着这个作者，有人认为是保罗，有人认为是那个其他的人，有作者的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认为他作者是这个是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使徒，这个神的仆人写的这一卷书，勉励了信耶稣的这些神的儿女们。所以你看上下文呢、你去读我们今天读上下文，第十章讲到了当时的信徒在退后，所以作者说 你若退后，神就不喜欢你。你想想你曾经是如何火热的，为什么你现在退后了呢？你要凭信心得胜。接着第十一章讲到了信心的伟人，列了好多好多的名人，从亚伯，从以诺，从挪亚，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卫等等，讲了很多这些人，他们都是凭着信心而站得住的。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是如何站住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出现了23次因着信，就是一人必因信得胜，讲到了很多的信心。到了第十二章第一节，我没有放在这里，我重点讲耶稣，所以我就这样说，我们具有许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讲到这里的时候，作者没有停下来，还要再讲下去。就是虽然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激励了我们，他们已经得胜了，已经在神的宝座那里了，已经在天堂上了，他们在激励我们说往前跑吧，不要灰心，你们在跑这个属灵的马拉松，不要灰心，往前走吧。到这里没有结束，虽然很多信心的伟人激励了我们，但是还不够，他又讲下了第二节第三节的经文。我们再看一下二节三节的经文好不好，再回头一下看二节三节，这个作者又把我们这些把希伯来信徒的眼光引向了耶稣基督。我们回头一下，就是这个 PPT 请帮我倒回一下经文好不好，就是帮我看一下经文啊，对对，你看他讲到了信心的伟人，他们所盼望的就是基督。你看第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了，他们这些人虽然凭着信心仰望，但是要和我们同得什么？耶稣的救恩。所以接着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是说啊，你看到第往下啊，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旧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变作人宝座里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其实第三节最后是说明说以色列对不起，说当时信徒的光景是疲倦和灰心的，是疲倦灰心的。怎么才能不疲倦？怎么不灰心呢？他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思想谁呢？思想耶稣基督。请问一个疲倦灰心的人是什么样的？这个疲倦是哪个疲倦呢？绝对不是指身体的疲倦，如果只是身体的疲倦，睡一觉就好了。也不是指身体的软弱，这个疲倦和灰心都是指人的状态。当时的教会有疲倦有灰心，疲倦表示他在神面前缺少了力量，他在奔走天路，他的力量不够。这个力量来自哪里？是属灵的力量，他心里没有了力量。灰心是什么意思？灰心是看不到希望，灰心是不知道路在哪里，迷茫、困乏、疲倦啊，心里的愁苦都来了。 当时的教会是因着逼迫和因着在信仰上认识的不够清楚和很多现实世俗的引诱等等，人的私欲有了疲倦，有了灰心。当然我们可以用讲道啊，用鼓励啊，用探访啊，用辅导啊，帮助灰心疲乏的，但是更需要的一样东西是耶稣基督。耶稣永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力量。所以当时的教会的信徒有疲倦有灰心，我不知道在位的有没有疲倦有没有灰心。疲倦表示你已经心里累了，累了，心很累，不想跑了，有点想放弃，有点想走不动了，这是疲乏疲倦。圣经有没有讲过少年人也会疲乏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还有灰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灰心过，或者你正在灰心当中，或者有过灰心。哎呀，有时候灰心的时候我也走过灰心的状态，哎呀，又不能，因为我知道阻碍，我又不能放弃，可是走起来又那么辛苦，感觉心里没有力量。我想我们也许有个疲乏，有个灰心，有个软弱，有个恐惧，有个忧虑，有个迷茫，不知道路在哪里。你发现我们生活在世界上，找不到一个让你完美，让你不受影响的地方。最后来到教会也是，教会总也是在地上不完全，有这样那样的事发生，让人疲乏，让人灰心。那作者，这个作者他是如何鼓励疲乏灰心的人的呢？他说，你看第二件事，仰望，这个动作仰望，还有什么第三节最后什么思想，也就是说能让我们不灰心，或者从灰心疲乏中重新得力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眼睛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的思想耶稣的经历，我们就不疲乏不灰心。我曾经也有过一些的软弱困乏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梦中主就向我显现，有时候在唱歌唱醒了，或者有时候在梦中有个声音说起来祷告，哎呀，我一下醒了就赶快回家来祷告。有时候思想主的十字架的爱，如果让我信主已经是我92年信主，已经是33年。我的家庭信主，我父母信主更早，我父母信主已经40多年了。如果让我来说，我信主到今天，服侍到今天，让我能站住的秘诀是什么？其实我也经历过各种的，无论是逼迫，也看过教会的纷争分裂，也看过很多负面的，也看过没有榜样的事情，也看到很在人看来很伟大的爱主的属灵人竟然也会跌倒。我看过太多的负面东西，在这条路上我经过各种的考验。让如果问我，你认为如何让人走到底的秘诀是什么？怎么才能够持守下去？我的答案一定就是看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你看任何人都会让你灰心的，你认为很属灵的，你实际见到你发现不是很属灵，你认为这个都是很好的，其实不是像你想的。但是我就发现，仰望耶稣，思想耶稣，耶稣永远没有错，耶稣从来没有犯过错，也不可能错，唯有耶稣没有错。你看耶稣就会刚强壮胆了，阿们。你看谁都不行，只有耶稣。其实主让我们走天路走到最后，发现能带领我们的，能使我们成长的就是他自己，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只有耶稣。我们信的是耶稣，有时候劝人信主，来教会吧，我不去教会，教会不好，怎么？其实他来的不是找教会，是找耶稣的。耶稣没有做过错事，对吗？耶稣没有亏欠过我们的，不要跟耶稣赌气啊！耶稣没有做过错，我们信的是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是耶稣，为我们祷告的是耶稣，爱我们到底的是耶稣。耶稣基督永远是教会的主，是教会的头啊！所以这里说你要思想谁啊？思想耶稣，免得什么疲倦灰心。 当然希伯来书十一共十三章，前面保耶稣讲的这个圣经讲到了耶稣超越了旧约的天使，这是第一章的超越了先知，第一章第一节说神借着古时借着先小于我们的列祖，讲到了借着先知，后来讲到了耶稣得的启示比先知更大，耶稣超越了先知，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接着耶稣超越了天使，第一章的第五节开始讲耶稣超越了，到第二章第三章讲耶稣超越了摩西，教会的领袖，宗教领袖啊，后来讲耶稣超越了亚伦，后面讲耶稣的新约超越了旧约的献祭，超越了安息日，超越一切，到了第八章讲耶稣立的新约是超越旧约，后来第九章讲耶稣的献祭超越牛羊祭物，第十章讲耶稣一次献上的上帝身体做了赎罪祭之后，我们得到了永恒的福音，所以耶稣超越一切，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讲的核心点就是旧约所讲的一切都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如果你读旧约读不到耶稣，你等于没读懂圣经，新约是在见证耶稣，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旧约的律法，摩西的会幕，圣经讲的祭司礼仪都是指向耶稣的，众先知也是见证耶稣的，所以你读了整个旧约，你发现耶稣是他们见证的那一位，今天我们有了新约圣经，我们读的所有的新约都在见证耶稣基督，所以说整本圣经都在讲耶稣基督，耶稣是整本圣经见证的中心，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阿们。你越了解圣经，圣经有几卷讲基督论的，约翰福音讲基督论，四福音在见证基督吗？约翰福音讲的基督是神的儿子，神性。那你看到罗马书讲到基督的救恩，基督的福音。你去读格罗西书，讲到格罗西书里面面临的当时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作者保罗讲到了基督超越一切的智慧，超越一切的知识，超越一切的灵界，超越一切的宗教仪式，基督是一切的核心。你再去读他别的书信，你看腓立比书，基督是保罗说我得到基督是至宝，万事都是粪土，所以你去读，包括往后去一卷一卷的读，你发现你越认识圣经，越认识基督，越认识基督，越轻看自己，越认识基督，越献身给基督，越认识基督，越爱耶稣基督，越看耶稣基督，越不容易灰心，也不容易疲乏了，谁都打不到你，因为你认定了耶稣，你懂了耶稣，你认识了耶稣，你委身了耶稣，你高举了耶稣基督，你脑子里想都是耶稣，你在默想耶稣基督，还有什么灰心的，还有什么疲乏的，没有了，所以这一卷书是非常有力的。那我们就看经文哈，我们往后放，这个是请弟兄帮我往后来继续哈，对我们没有这个什么哈，好，你再往后哈，请看下一页，对，是，哦，我记得我传给了弟兄，这个林弟兄，哦，看一下我的 email 里面啊，这个好，那我就看圣经讲好了，这个没有关系，其实啊，我们看经文好了，请你回到前面一页经文好了，我们看思想耶稣什么哈，请弟兄，请你给我再看上面一页的圣经，好，你看哈，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去看圣经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意思？括号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或者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的信心他都已经给我们了， 什么叫信耶稣？什么叫因？本于信，以至于信；始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我们从信耶稣开始，到一生都要用信心。这个信心注意已经预备好了，你可以支取这个信心。这个信心来自哪里？有人说我没有信心呐、啊，我要告诉你，我们都没有信心。信心神都预备好了，在基督里有信心，你来支取这个信心就可以了。他已经创始成终了，就是他已经把这条路都整个需要的信心都预备好了。你可以向主要信心，跟主说：“主啊，给我信心吧，我需要从你而来的信心。没有你的信心，我信不下去的。”我们比如在教会听到很感动。离开教堂，你发现外面的天还是那个天，你发现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你家还是那个家，你回到生活中，你去上班，你发现那个环境，你发现都没有变化，变的只是你里面，对吗？所以你怎么分别为圣，你怎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里面的信心。信什么？我信不下去啊。我信什么呢？这个叫信念，也叫我们的信仰。我们在信心上要有几个词记住，要信的对，要信的明，要信的准，要信的全。就你的信心要，你信的信仰是对的，你信要明明白白的，不要糊里糊涂，你信的要全面的，不信不是信一点那一点不信，是信的要全。还有一个送给大家，叫信的深。什么叫信的深？有深度的信仰，经得起考验的信仰，就像一个树的根基，房子跟你很深一样，风吹雨打动摇不了的信，要信的深，否则一个考验你的信心就没了。所以我们向神要信心，主啊，我需要这个信心，我信你。所以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中的耶稣。就这条路上，主已经把你需要的信心都预备好了。你不能说主啊，你给我吃吧，主给你做好，你要自己去吃啊。你向主要信心。所以我告诉大家，当你有一段没有信心的时候，你信不下去，你要给主说：“主啊，给我信心。”你们平常也不跟主要信心呢、啊？有没有向主要信心？主啊，给我信心！大家跟我一起说好不好？主啊，求你给我信心！再来好不好？主啊，求你给我信心！啊、这个是对着祷告，用祷告的心不是对我，是对主来说的哈。主啊，求你给我信心。阿们。那是一个得胜的信心，那是一个宣告的信心。你知道我们刚才说这句话不是哄自己的，在灵界起作用的。你知道，因为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我们做的每件事在灵界都有作用的。所以我们说主啊，给我信心的时候，你知道吗？主就给你信心。有的时候就像那个有一个爸爸带着孩子有病，知道吗？得了那个叫什么鬼附的，像羊癫疯一样的，一会儿跌到水里，一会儿跌在火里的。他来找耶稣，耶稣说：“你若有信，就比成主。”他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也信不足。我想告诉在位的你我，无论信主多久，都有灰心的时候。都有信心不足的时候，都有走不下去的时候，这时候你只要向主要一件事：主啊，求你帮助我，给我信心，给我继续走下去的信心，给我信下去的信心，给我得胜的信心。阿们。向主要信心啊。好，我们来往下讲，请帮我。好，当时背景门徒退后了，疲乏了，灰心了，再往下看。所以思想耶稣，重新得力。我们要思想耶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经常想耶稣吗？你们多久思想耶稣一次？还是什么时候最容易思想耶稣？你们有没有在思想里面把四福音过一遍？你说：“哎呀，我背不会。”你看过《耶稣传》吗？《耶稣受难记》？你把《耶稣受难记》一个月看掉，或者最起码我们每一年都有叫什么受难日。都有这个快乐，这个月就是嘛，复活节的前一周，是不是？从耶稣被驱驴进耶路撒冷那个开始，你去思想，把每一天思想，每一天思想，那一个礼拜天天思想耶稣啊，你发现就得力量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疲乏灰心？我们不思想耶稣，我们思想的是什么？ 谁得罪我，谁伤害我了，或者哪个事情让我心里感到不舒服，或者是我的工作上的难处，想的全是负面的，你思想的东西不对，所以你怎么能够有力量呢？你思想什么很重要。圣经没讲我们思想神的话，有没有？你们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什么？有福了哈。七夜耶和华律法，这人思想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思想神的话让你得力量，还有思想什么？主的爱，思想耶稣的爱，结果是什么？就被主的爱激励了。思想主耶稣的教导可以吗？思想耶稣的教导，你就明白该做什么了。思想耶稣的神迹，行的神迹，耶稣那时候行神迹，今天还在行神迹，会在我身上，你就有盼望了。你们思想什么真的很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思想什么，早上起来呢，我不知道你们想的醒来的第一个意念是什么。其实 我今天讲的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生活中的。你醒来第一件事想什么？如果你是有圣经很熟的人，你思想第一就是神的话，或者你感觉到还不行的话，你起来先读圣经。我是先读圣经的，我吃饭之前一定读过圣经的，所以先读神的话，然后再来思想，哇，那个就有力量了。你想什么很重要。今天我给大家一个引导，想耶稣，想耶稣你有力量。好，我们往下来讲思想耶稣的哪些方面，请我们看下一章。思想耶稣，轻看羞辱。圣经说，圣经希伯来十二章这么说，阳光为我们创始中的耶稣，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轻看，那个摆在前面的喜乐是什么？耶稣定十字架之前，他看到了一个令他喜乐的事情，是什么？是什么？有没有想过，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就是主看到堕落的罪人因着他的救赎而得到了福音与神和好，也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知道他马上要钉十字架，但他知道十字架是苦难的，可是十字架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堕落的罪人，他所爱的人因信称义，得到永恒的盼望，不灭亡了，曾经失去的荣耀再次找回来。所以我们的主，他看到了与父同德的荣耀，他看到了心腹，看到了救赎的罪人得永恒的生命，不灭亡，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像人生孩子很辛苦，但他看到他的孩子，他知道他的孩子出生，他就喜乐了。任何事都有他的盼望和他要付的代价。主耶稣知道，你看耶稣基督被抓是甘愿被抓的，是无奈的还是甘愿的呢？是甘愿的。为什么？其实抓耶稣的时候，耶稣被门徒被那个兵丁捉拿，耶稣门徒就拿刀砍了那个谁的耳朵，耶稣怎么说？受到如敲吧，如果我不愿意的话，我可以就不拆遣十二营的天使保护我。什么意思？主耶稣被抓是耶稣甘愿的，如果耶稣不愿意被抓，谁都抓不住耶稣的。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完全用他的神性，他的能力灭掉所有攻击他的人，可以求父差遣天使保护他，那也是抓不住他的。耶稣是甘愿被捉拿的，甘愿的。为什么甘愿？因为他被捉拿才能够被抓，被鞭打，给人带来什么？医治。因他的鞭伤给人带来医治，他的刑罚给人带来什么？平安。因为他被打流血，那个血涂抹人的过犯，让人得到永恒的生命，罪得赦免。耶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甘愿的被捉拿，而且他受审。你说耶稣是真理的源头，人有资格审判耶稣吗？ 哪一个审判者没有罪去审判一个不犯罪的基督呢？还有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是为了赎罪，他是没有罪，他是赎罪的，所以耶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此他甘愿被人羞辱。所以耶稣基督羞辱是什么？你看耶稣他是创造者，他被造者来审判，他是尊荣的，他是与神同尊同荣同权的，却被堕落的罪人羞辱。神的儿子，万王之王，却被这些罪人去羞辱，什么感受？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不喜欢被羞辱，最受不了就是人羞辱他，误会他。我前吃点亏都没关系，你打我一顿没关系，你骂我受不了，受不了羞辱，是不是？耶稣神的儿子是最尊荣的，却为了救罪人赎罪，让人得永恒的生命，得到救恩，甘愿受羞辱，因喜乐轻看羞辱。这个羞辱可以带来什么？永恒的尊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信主有没有受羞辱？可能在你生活中感觉不到那么多羞辱，因为可能你信了也没有别人骂你是疯子，没信的人说你疯了，信疯了。我们很多地方的信主信的，周围人都认为他是疯了，痴迷了，就看不起他，就羞辱他，讥笑他。我记得我那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是，我们一家人都信主，心里非常热心，就是接待呀、啊，就是到处围着做工啊，别人都认为我们家疯了。哎呀，其实那时候还挺火热的，那时候刚强嘛，你越属灵越爱主，别人越认为你疯了。后来时间久了也软弱了，别人不说你疯了。我问你，你认为是你选哪一个？你爱主爱的别人认为你疯了，后来你软弱了，别人都不说你疯了，说你正常了。你更喜欢哪一个？啊，更喜欢哪一个？疯了。有一个人，别人送外号送疯子，宋尚杰博士。他在美国已经二几年的时候拿到了华学博士，曾经获得他回中国做宣教做传道人。他把这些都丢掉了，回去做一个传道人。他一生带了很多万人，甚至有人认为上百万人因他信主。他回去在中国开布道会，你知道这个人影响很大，四十多岁被主接走了。他短短的被主使用，差不多也只有一二十年，十几年被主大用。影响很大。他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工人都不上班了，学生也不上班了，都去参加他的布道会。他的布道会真的是水泄不通，大家听完，很多人牧师听完他道都回哭着悔改。他讲的太有能力了，人送外号送疯子。他为主受到了羞辱，但是他得到了天上极大无比的荣耀。我想告诉大家，你今天在世上为主受的所有的羞辱，都是将来的赏赐，那个荣耀的冠冕上的宝珠。耶稣轻看羞辱，其实羞辱就是一种冠冕。你是否愿意与主同如同荣呢？很多弟兄们受不了气啊，受不了冤枉啊，受不了别人的毁谤啊，别人到处说你，气得生很生气。你想想耶稣吧，耶稣那么尊荣来到地上，真尊荣他了吗？没有人懂得尊重他，都是羞辱他。耶稣在地上有几个懂得尊重他的？基本上都是藐视他，甚至说他无假性美容啊，像根出于甘地，无假性美容，大家都怎么样？都不羡慕他，都轻视他。耶稣在地上，他不是生在一个君王将相的家里，生在一个普通的木匠的家里。耶稣在社会上地位没有选一个很高贵的地位，他为什么？因为这样才能接触普通人的，大家都不懂得尊重他呀。他是最尊贵的，没人尊重他。弟兄姊妹们，耶稣就是这样走过来，却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耶稣说，学生不能打过先生啊，仆人不能打过主人。既然你的主都受到人的羞辱，你为什么活在地上非要得到人的掌声鲜花和尊重呢？你走的不是主的路啊，主的道路是一个受羞辱的路啊。其实你发现你信主真的很活着的时候，会有人对你误解看不起的，没有人说你不好，因为你活得跟别人差不多。 当你走一条分别为圣的主的道路的时候，别人会误会你的。所以被别人羞辱的时候，不要疲乏，不要灰心，想想耶稣。你知道在世界很多国家是受逼迫的，教会啊是受逼迫的，是迫害宗教的，尤其迫害基督教很严重的，很多的牧师是坐牢的，很多人是殉道的，很多为了信仰是被人到处羞辱的。包括我们如果读历史，你会发现在文革期间的时候，包括刚开始的时候，好多牧师是游街的，戴着高帽子游街的，人骂这些什么什么和资本主义什么来往的，哇，受到很多羞辱，住牛棚，受羞辱坐牢啊，别人这个人看到很多坏事啊，所以坐牢啊，你说不清楚，你就是我的信仰，就这样走过来。弟兄姊妹们，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主有受过羞辱，为什么我们怕羞辱呢？耶稣他轻看羞辱，你是看重面子呢，还是轻看羞辱呢？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时间有限，还有一点时间就结束了。思想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我每分享耶稣十字架，我都得到力量。其实我能走到今天，我想的最多就是十字架。我也为主受了一些的逼迫和苦难，也经历了很多的误会等等，我就想耶稣得胜的。什么叫十字架的羞辱苦难？我们没有定过十字架，我们不理解十字架有多痛苦，对吧？在外面没有定过十字架，你不知道十字架有多痛，定十字架有多痛。十字架的痛苦从肉体来说是痛苦的，还有耶稣定十字架也是罪的代替，义的代替不义的，他为我们成了祭司的形状，人认为他是罪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被别人认为罪犯，什么感受？还有耶稣为我们赎罪的时候，你知道加上天父与他什么隔绝了，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时候他以罪人的形状就知道天父不看他，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与神从来没有隔绝过，当他挂在木头上为我们赎罪的时候，他被神隔绝，被神离弃，那是最痛苦的。其实耶稣很多的痛是我们常人或者我们人间人没有办法领受的，你无法理解一个义的代替不义的，无法理解与神隔绝，更也无法理解那个十字架有多痛。耶稣被鞭打的痛我们没有理解感受过，耶稣没有感受过钉十字架的痛和羞辱，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我记得我以前信主呢也很爱主，但是爱里有心里还是有点小糊涂，对主的十字架的爱是模糊的。一次我看耶稣受难记，你们都看过哈，耶稣转的时候，我就更真实的想到耶稣那个痛有多大的痛。从夜里克西马尼园祷告耶稣被捉拿开始，一直到带到了祭司的院内来审判他，来羞辱他，把他的胡子，把他的背涂抹在他的脸上，用手背打他的脸等等。我就开始越多越想耶稣，我又想到耶稣那一夜，我曾经去过耶路撒冷以色列，那一个地方是祭司的院，祭司的家，有个很深的一个地下三层啊，一个井，就是讲耶稣那天被审判完，那天晚上就关在了地下很深的地方，很深的地方，在那里黑暗的地方，当时我们就在默想那一段啊，耶稣那天晚上在那里被囚在那里，是在什么感受，在想什么？我想我就很感动，说主啊，我最怕孤单，你有过孤单？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寒冷的地方，大家都去烤火，还记得大家去烤火吗？耶稣去。他曾经带着门徒，大家都尊荣着他去传道，现在门徒通通的离开了，他的背上被人甚至有人打他的背，把他的胡子涂涂抹在他的羞辱。我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就很感动，天不亮人就把他拉出来去到比拉那里受审判，哎呀，到这审判到那审判，审判几次都定不了罪，然后就很鞭打他，哎呀，我思想到这里我就很感动，耶稣被鞭打，还有背十字架，我去了体验耶稣背十字架，我就不要说背十字架， 我就背自己的包，一大堆大瓶水，背着包上那个去哥哥他的路上那一段，我感觉到很累。我无法想象那里耶稣基督被十字架的痛苦，我无法想象耶稣被鞭打的痛苦。我在那木头上六个小时的悬挂，无法想象他是多么的痛苦。但耶稣在身上说了七句话，有机会大家去默想这七句话。我思想耶稣，我感觉我不懂耶稣的爱，我不理解耶稣的付出是多么的真实和具体，都是头脑里简单的想象耶稣的时候，我都不那么没有设身处地的想过耶稣。我在那边就主啊，我对你的认识太肤浅了，我不肯舍己，我不肯吃亏，我不肯受苦，我逃避受苦，我逃避各种被人误解的机会。我其实我做了很多，我感觉到跟主差太远太远，甚至不懂主，连主都不认识，你怎么爱主？你对主的认识那么肤浅，你怎么很深度的爱主和奉献？我身上就有很多的光照，成了我以后跟随主爱主付代价的动力。不认识主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保罗说祷告就是让我们明白基督在何等的长阔高深。何等，那个词叫何等，什么意思？你想不到的，超过你想象的，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那些耶稣受苦的那个过程，没有想过，所以我们对主实在认识不够。我听说有一个犹太牧师，他在梦中看到耶稣受到苦，他就哭，他说主啊，原来你受苦那么真实，我以前都是头脑这么简单想一想，你受苦这么真实，主啊你真的好爱我们。他就非常感动了，主啊我爱你，我认为我一切都献上给你是我应该的。主说我最大的痛不在这里，我知道你疼，很多人不认识我，我虽然付出这么多，很多人不认识我。主啊，他就回应主，后来主说我更痛的就是虽然我的这段身体摆上慢着裂开了，但是还有，但是所以这些认识我的人却还不愿意亲近我，我虽然付出了这些，这些得到救恩的人却不愿意来亲近我，不愿意来靠近我。其实不是吗？我们蒙着主这么大恩典的，我们不懂得认识他，不懂得感谢他，不懂得亲近他，不懂得尊重他，不懂得奉献给他。我们的信仰很多都是头脑知识、神学的教义的，而不是心理的。我们不但有理性，我们有心性啊，我们是有灵性的呀。我们的心里没有发出那种爱。你发现让一个人爱一个人，不是从心里的爱，都是表面的、仪式性的。只有他内心深处被深深触摸、深深感动，发自内心的爱，那才是真爱。弟兄姊妹，我去过很多教会，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的信仰都是很肤浅，不是从心里爱主，都是很表现表面化的。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你真爱主吗？你发自心里爱主吗？在你的心灵深处深深的感激耶稣、敬拜耶稣、尊荣耶稣吗？只有这样，你不再疲乏，不在乎人，谁都打不到。就像保罗所说的，谁能使我与主的爱隔绝呢？那个是逼迫吗？患难吗？赤身肉体吗？都不能使我与主的爱隔绝。我们再思想耶稣第三个，下面一个思想耶稣忍受罪人的顶撞。顶撞是一种冒犯，耶稣被人顶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人顶撞过，哎呀，有时候被顶撞的很难受，很不舒服，心里很窝火。但你想想耶稣被人顶撞，耶稣是神，万王之王，创造者，神创造万物的主宰，他三位一体的神为了赎罪来到地上，
为我们做赎罪祭，没人懂他，而且人顶撞他，
就是不尊重他们，你看兵丁顶撞他，祭司顶撞他，法利赛人顶撞他，这些天天读他话语的人顶撞他，那些在殿里敬拜的人顶撞他。耶稣怎么做的？忍受罪人的顶撞。
我们如果不想被人顶撞，或者是别人顶撞你就报复，心里想着怎么报复那些顶撞罪的人，你还不是耶稣的生命。耶稣不是这样做的，耶稣是忍受罪人的顶撞。
哇，我们的主在人的顶撞中他还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请问别人顶撞你的时候你受伤吗？第二件事，别人顶撞你的时候你为他求饶恕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此时耶稣在我们中间，你摸摸耶稣的钉痕的手，摸摸耶稣的肋旁，想想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我们经历的算什么？我们经历的算什么？有什么值得我灰心疲乏、灰心软弱的？没有什么能伤我与主的爱隔绝的。在位的所有的弟兄姊妹，今天听到的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挑战大家，你会因别人的软弱和失败离远离主吗？你会因着不法的事发生远离耶稣吗？你会因着看到很多希望发生的没发生，不希望发生的通通发生了而离开主吗？改变对主的爱吗？你会因着别人给你添了一大堆的羞辱、不好的名声、误解远离主吗？你会因着逼迫羞辱远离主吗？你是否坚守在基督施加的救恩里面，持守主的道，走这条属灵的天路，直到人生的终点，主接你回天家？我对我自己的想法，有一天我希望我在主接我回天家之前，我都是一直爱主、侍奉主、敬拜主、服侍主。我希望我在见主之前都是有一颗爱主的心，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是诱惑类的还是逼迫类的、威胁类的、生命遇到了危险类的，我都坚守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持守主的耶稣的救恩，靠主得胜。无论如何，忠于耶稣，热爱耶稣，侍奉耶稣，直到主来。我们大家祷告好不好？主，今天早上我仿佛感觉到你把我们带到了十架那里，让我们看到十架上的基督。我也感觉到好像你就在我们中间，在对我们说话，不是你的仆人在讲话，是你借着你的仆人给每一个人的心灵说话。你告诉每个人说，你认识我吗？你认识我为你们所付出的代价吗？你知道我所受的羞辱？你知道我所受的十架的苦难吗？你知道我被人顶撞等等我是如何走过来的吗？主，我看到你钉痕的手、钉痕的肋旁、枪伤，我就说，主啊，你对我真好。主啊，你爱我们，我们也愿意爱你，这一生都走在你的道上。很多事令我灰心疲乏，很多事让我走不下去，让我恐惧，但我想到你的时候，你已经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你是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你已经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这条路上需要的恩典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你也派了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 用你的道来建立我们，什么是使我们走不下去呢？什么是哪一关让我们过不去呢？你与我们同在，再也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说我愿意靠着你走完你给我们的人生道路，都不偏离，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一生侍奉你。谢谢主耶稣对我们的心说话。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